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好，我们接着呢要来看第二节的第四大段。哎，等一下，要看这一段之前，给大家，应该讲到与如来藏结合的念佛观嘛，哈。那导师引的是一个是《观无量寿经》。那一部是宝性论，对吗？齁，宝性论这一段文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三种义，是故如来说一切时，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有三个道理。第一个，何者为三？一者，如来法身遍在一切诸众生身，可以吗？那这边有一个注在这个是大正藏所提供，他应该依据的是这个高丽藏，高丽藏科的是诸众生身。那藏经还有其他的版本的内容文字不太一样齁，易读齁。他诸众生身呢，在宋元明还有宫本在这几个版本呢，做众生的心事，可以吗？他是读他们所科的经文是众生心事了，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宝性论有范本了，那这是范本的文义，大家看中文就好，帮大家翻译。以要言之，以三种意义，世尊说一切众生永具如来藏，此三种义即是以如来法身遍入于一切众生中之意，以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梵文他没有说是身还是心啊，对吗？所以在汉译的这个译者，他可能他就要这叫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意义。那当时在藏经看到就是两种版本，一个是身嘛，一个是心事，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是后面的部分。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我们看到592页。那这一段讲的是思想融合与演进，也就是秘密大圣呢，他是经过一连串的思想融合，慢慢演进变成秘密大圣佛教的这一些修行，不管是理论或是这一种操作的方法。这边主要是谈这个理论了，理论。那这个结合第一个就是如来藏与阿赖耶的结合。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第一，这个意义呢是如来藏与阿赖耶的清净说，导师说楞伽经说如来藏常是心，这到底怎么念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犹豫了，那我们习惯是念如来藏常是，常是就是阿赖耶，可以吗？如来藏，因为胎藏嘛，Garba，但是导致后面又会讲到这个如来藏在众生是不显现的，那它又有藏的意思，如来被隐藏在众生，那如来是把这样的如来把它显现出来，就成为如来，可以吗？所以到底是如来藏还是如来藏， 看脉络啦，就看到这个经它要表达什么意思，那它就是胎藏嘛，胎藏就是在那个妈妈的子宫里面嘛，那个胎。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句话统一了自性清净如来藏与阿赖耶识。那自性清净如来藏是一个语词啊，那阿赖耶识是一个语词，所以自性清净它修饰如来藏，可以吗？与阿赖耶识啊。好，那接着导师说大圣密严经进一步说如来清净藏宝藏嘛，可以吗？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这个指环就是金做的指环啊，辗转无差别啊，金还没有被打造是金块，对不对啊？那被这个打造过，它就会变种种的装饰具，比如说这个指环啊，手环啊，耳环啊，或者项链等等啊。所以阿赖耶就像有种种形形色色的这些装饰品啊，那它的这个材质是什么？金嘛，那金就是如来藏啊。那阿赖耶跟如来藏有差别吗？它本质是一样的嘛，对吗？只是看起来不一样，一个是没有打造过的金块，一个是有打造过的，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着导师说如来藏法门它的本意呢，在说明众生在生死流转中有清净的如来藏，它的本意是这样子啦。那密严经却用来解说阿赖耶识，那导师已经看出他的这种解说的重点不同了，如说这个此事片诸处见之未流转，不生亦不死，本非流转法啊。那阿赖耶识是非流转法，是常住不变清净的啊。本来这一个在《楞伽经》说如来藏啊，就是像这一个寂耳，大家还记得吗？继而是什么演员，对不对啊？他不断的变化自己的一个形象，对不对？他本身没有变，他只是变外表而已，换了一个服装，换了一个装扮，还是那个人，还是继而啊？所以继而譬喻这个如来藏啊，那如来藏就是流转生死的那个主体，可以吗？啊，众生不断的流转。外面变，里面不变的那一个，那个不变的那个部分就是如来藏，那它是流转生死的一个主体，这个是楞伽经所说的如来藏，它是流转生死的主体，对不对？那导师说呢，这个密严经却用来解说阿赖耶识了。也就是阿赖耶识他就是如来藏，然后他是不死不生非流转法，这个就很特别，有没有？那所以这样的一段经文透露出阿赖耶识是非流转法，是常住不变清净的，所以说这个经中还是进一步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啊，这个定者观赖耶，这个定者是什么？得三昧的修行者，得定的人，可以吗？ 定者就是得三昧的修行人、哦、他观赖也，因为赖已经变成这个清净常住不变这一种法，对吗、哦、所以观赖也能离能所分别，然后中间有两句，这个是个寄颂了、哦、住密言佛刹、哦、谁住密言佛刹？修定的人、哦、可以吗？清净如月轮，这把它画起来、哦、什么东西清净如月轮？赖也，可以吗、哦、应该要这样理解，这个才会跟前面导师所说的内容一致啦，因为赖也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哦、那住密言佛刹就是一般都是指人才会住什么佛刹嘛，对吗、哦、因为你成佛就住什么佛刹嘛、哦、你就能够观赖也能够成就这个佛的觉悟，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导师也注意到、哦、这个真常唯心者的解说与秘密大圣是一致的、哦、也就是解说赖也是清净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跟秘密大圣是一致、哦、如不空所依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色现证大教王经里面就说到常是本非然，常是是什么？阿赖耶、哦、阿赖耶是清净无瑕慧，有没有、哦、常识积福智欲如净月轮、哦、这个清净如月轮就是常是嘛，阿赖耶是，可以吗？赖也就是阿赖也是啦、啊、所以欲如净月轮跟前面的清净如月轮有没有都把它圈起来把它连起来、啊、都讲到阿赖也是清净像月轮一样的，有没有、啊、好，那导师就继续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阿赖也是约在禅的清净说、哦、那如来藏呢、哦、在禅清净嘛，对吗、哦、那如来藏 的那是怎么样来理解呢、哦、我们看导师引大圣密言经、哦、这边谈到如来常住恒不变异，是修念佛观行之境，这个境把它圈起来、哦、境是什么意思？所缘所观的对象、哦、所以如来常住恒不变异是修念佛观行之境，名如来藏、哦诶，这样的描述像什么？像这个法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意义嘛，对吗？齁、哦。好，再来经说犹如虚空不可坏灭，名涅槃界亦名法界，对吗？齁、哦。所以如来就是涅槃就是法界齁、哦。如来藏就是如来等等。好，我们继续看。另外一段引文，三十二圣相如来藏具有，是故佛非无定者能观见、哦、定者是什么？修三昧的人，对吗、哦、好好，那这两段经文 透露出什么讯息呢？哦，这边很重要哦。这边的如来藏或者如来，它比较偏重在这一个诸法实相真如这样的面向来说，对吗？哦，我们看老师的说明，如来藏就是如来，哦，那这句这个怎么得到的呢？就是上面引文的如来常住点点点点名如来藏，有没有？如来就是如来藏，从这句话所得到的啊，哦。那也涅槃界与法界就是如来啊，哦。所以犹如虚空不可幻灭，名涅槃界，亦名法界，就是如来嘛啊，哦。如来藏就是如来，涅槃界法界就是如来，所以如来藏就是涅槃界，就是法界，这样可以了啊，哦。好，清楚。那这一些呢，就是如的译名，如是什么？真如，真如啊，哦。好，这是修念佛，也就是念如来的这种观行者的境界，这个境界把它圈起来啊，哦。这一句对哪一个引文呢？啊，哦，对到是修念佛观行之境。有没有对得起来吗？哦，这是修念佛观行者的境界，这边的境界不是那一种状态哦。境界是什么？所缘境，哦，听得懂吗？哦，六根对六境，六境啊，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境界这两个字一定要特别留意啊，他想要表达是一个状态，还是只是要说明它是一个对象啊，你如果搞错，你理解就会差很多啊，晕船好，所以他是念如来观这个修行者的一个对象，对吗？齁，哦。好，如来藏具有三十二相。其实如来藏就是如来嘛，对吗？齁，哦。还在胎藏的状态，它就有三十二相，是被包起来嘛，对吗？齁，哦。就是佛是定者，定者就是观行者，有没有？所见的，也就是所缘的，对吗？哈，哦，所以如来是这个观行者所见的啊，哦。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第一句的最后，这是修念佛观行者的境界。这个"这"指的是什么？"这"就是如。就是如来，就是法界，就是涅槃界，就是如来藏，可以吗？哦，修念佛就是观这一个，以它作为对象的，哦，好，那所以这个佛如来藏具三十二相，就是佛是修观者所要见的对象，哦，那众生不能见，也就因此名为什么？如来藏，是吗？这个脉络底下好像念藏比较适合，对吗？哦，众生不能见嘛，因为它藏被附藏起来了嘛，对吗？哦，被藏起来了，哦，所以这到底怎么念，大家自己去看文脉啦，哦，一般宝藏也是啊，埋在地底下的嘛，对吗？啊，哦，也是被藏起来的啊，哦。好，再来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哦。后面他说念佛观行者一句非常重要啊，哦，所以 再回去把那个修念佛观行之境，那个念佛观行把它圈起来。导师说非常重要、哦、如来藏是佛、哦、智慧相好圆满，不能做理性去解说、哦、那这是什么理解？因为导师大概是意思是说，这个是观想的内容、哦、然后呢是这个具象而实在的圆镜、哦、它有三色相嘛，对吗、哦、所以理性其实是无相的，懂意思吗？好，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那种啊、哦，又是有相，然后又说它是如等等的啊、哦，那可以啦哈、哦。所以它里面其实蛮复杂的，蛮复杂啊、哦。所以导师说，如来藏是佛，智慧相好，因为还有相好圆满嘛，它是具象，所以不能做理性去理解。因为唯识他把如来藏理解为什么真如啊，圆成实，那就是理性去理解、哦、但是真常唯心对如来藏的解释就跟唯识就不一样，很重要的大概是这一点、哦、就是他是智慧，有智慧相好圆满的、哦、可以吗？好，再来谈到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空义、哦、好，那导师这边再举到这一个，再次举《波州三昧经》哦、来做说明。他说，《波州三昧经》等从观想念佛见佛，理解到一切为心造啊、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啊、哦。这边导师用的是句号嘛，对吗？啊、哦，那后面前面还谈到念如来藏是观自身本有的佛，对吗？啊、哦。好，那导师说这是从唯心众生的阿赖耶识所现、哦、就是波州三昧经的教导、哦、进展到阿赖耶识自性清净，就是如来藏，这个就是念如来藏是观自身本有的佛、哦、可以吗？所以在这里面的这种同样都是念佛观，它的这一个念佛观的一个内涵意义已经有所转变了、哦、前面是唯心所造嘛，再就是观自身本有的佛，佛就在，佛就是心呢、啊。好，那如老师又举这个《大圣密严经》的内容，如《大圣密严经》以下这几个记，这两个记所说、哦、第一个记提到呢，若能入唯识，识则正转依、哦、转依嘛、哦、若说于空性，则知相为是、哦、这个空性相把它画起来、哦、相是为是、哦、这里面导师他有理解到这里面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哦、再来，法性非是有，亦复非是空， 常事之所变，常以空为相。哦，好，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上一偈就是第一个偈颂。哦，若说于空性，则知相为事。那导师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就是世俗中安立为事啊？要有相嘛，相指的是有相指的是世俗，可以吗？啊，为什么导师说这边世俗中安立为事，就是世俗是有相的，对吗？啊，圣意才是无相嘛，啊，相是为事啊，那圣意契入空性。哦，空性啊，哦，若说于空性，则知相为事。老师认为，他这句话带出这样的意义啊，哦，世俗中安立为是圣意契入空性，这是谁的见解？谁的教学啊？好，哦，大家再回去看第九章的最后，他其实就是。随于其行，中观者的思想，啊，世俗，它是随顺为事的教学。那圣意是还是毕竟空，啊，因为中观在世俗，因为印度的这一些论师，他们没有见到大智度论，所以对于这一个世俗的安立啊。他们大概只接触到中论，中论都在谈生意的嘛，世俗这一部分说的少，所以就导师说就莫衷一是，所以就有的随顺有部，有的随顺经部，还记得吗？有的就随顺于且为是的。那这一个随于且行中观者，就是圣意是毕竟空，对吗？世俗呢是为事，相是为世俗是为事了，哈，这个就是随于且行中观者的一个见解，哈。好，所以这个导师有看出这个密严经呢，啊，跟随于且行中观者的思想是相契的。那密严经其实也是秘密大圣的一个理论，在这边就已经有呈现出来的了，哦，好，那下一偈谈到法性非有非空，对吗？哦，法性非是有，亦复非是空，哦，就是法性非有非空。那空是什么呢？所空，这边的空就是空，应该是空无了，哦，空无是说常事所变现的一切。这边大家特别注意哦，空性跟空是两个概念哦。空性是什么？空所显性，诸法实相，可以吗？哦，空是不存在的意思，哦，空性是空去杂染的东西所显的一个法，叫空性，哦，那这边的空，所以导致说空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内涵呢？就是常事所变现的一切，哦，常事之所变以空为相，对吗？哦，这就是加出这一句的一个白话说明，可以吗？哦，所以常事所变现的一切，这是如来藏空义，哦，也就是常事所变现的都是不存在的，可以吗？大家特别注意，导师说这个是如来藏的空义，不是唯识的空义哦。 为师的空义是什么？是片剂纸才不存在，对吗？啊，事所变现的，依他起是有的哦。啊，所以导师说这样的说法，常事所变现一切是空，这是如来藏的道理，才会这么说，看得出来吗？啊，所以导师一直说。这个密严经啊、哦、楞伽经它是如来藏的一个的一个根，作为它的根本的一套教学，因为它在说空就是依着如来藏这一套来讲，跟唯识是不一样的、哦、懂意思了、哦、它虽然有讲到阿赖耶，但不要被骗了、哦、它的阿赖耶跟唯识阿赖耶不一样的，懂意思了，这是有一些说法是不一样的。那讲到空又更明显，这个不是唯识的空义，这是如来藏教学的空义。如说空者为二十无有，也就是一为一切有为行，因为你所变现的就是生灭法嘛，对吗？生灭的就是有为、哦、那唯识对于这个生灭有为又分两个层次，对吗？哪两个层次？片剂执的跟依他起的，对吗、哦、依他起也是生灭，它是心的变现，但是我们错认它是离心存在的时候就变片剂执，可以吗？但这边他没有简别，反正所有的生灭的事、哦、所变现的都是什么？都是空无的，不存在的。这是如来藏的一对空的一个定义、哦、那空如来藏、哦、那接着就引另外一段经文、哦、我看到593页、哦，空如来藏，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哦、什么意思？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这个法，如来藏、哦、如来藏是什么情况？就是清净的一个法，上面包覆的杂染的东西，可以吗？哦、听得懂吗？哦、若离去这些杂染，就变法身嘛，对吗？哦、懂意思，或是变如来，可以吗？哦、所以如来藏它是包含两个这个语词，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如来被藏东西包住。清净的东西上面覆盖的灰尘、哦、客尘所染，对吗、哦、所以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法，有一些部分要去把它去除掉，那些是不存在的，是虚妄的，懂意思吗、哦、所以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法。好，再讲一遍，如来藏这一个语词的使用，它有两个部分、哦、表示这个法有两个东西的综合，一个是清净的部分，一个是包住这个清净法的外面的这个部分、哦、就清净的东西被脏的东西包住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名为如来藏、哦、所以它有一部分是要被去除的，才能成如来嘛，才能显现法身嘛、哦、那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空如来藏，如来藏这个法要被空去的、哦、的部分，那要被空去表示它不存在、哦、是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它可以被去除了嘛、哦、如来藏的教学里面真实的东西不能灭的，这是如来藏教学他的认知、哦、只要能灭他都不真实，脏东西 要被排除，要去灭除，这都不真实的啊。所以我们都把它当作真实，我们受骗了嘛啊。这些生灭的东西都不真实的，一样，它也都是在破除一切有的东西。他就跟你讲，你不要去执着，他就不真实啊。你要追求的是真实的这种清净，那个东西才是真实的啊。所以大家的理论基本上都有类似的一个方向，都在破除对净的一个执着。唯识说它是心的变现啊。那如来这样说，它就是一种生灭。就不真实嘛，有为就不真实啊、哦。真正真实是清净的，如来藏才是真实啊、哦。那个你才要去体悟它啊、哦，去体证它啊、哦。好，所以这个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要被空除、空掉的那一部分啊、哦，是若离若脱若异。什么意思？这一些跟要被在如来藏这一个法当中要被空去的呢，是跟这种清净的法相离，然后是别异的啊、哦，是不并非是合在一起的这个离异脱，也就是跟清净的这一个清净藏。不空的这个清净的这部分是相离的、哦、只是它课程外来的把它给覆盖而已、哦、的这一些烦恼障、哦、这句话看得懂了、哦、就如来藏上面有一部分是要被空去，这一些要被空去就是烦恼，对吗、哦，那它跟清净的这一个部分呢，是别异的，是脱钩的，哦，是不相同的，哦，就是这个意思啊、哦。短短一句话讲那么久，不好意思，呵呵，要讲清楚，大家以后再读才会知道啊、哦。因为你清楚之后，你再去读它，你才会领会。要不然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你怎么看都对他不熟悉。你了解他，你再去看他，你才会懂。哇、哦，这个是修行的道理啊、哦！你每看一次，你就内心就深刻再体验、体会一层啊、哦。你如果不了解这些道理，你再看他再多遍啊、哦，他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是吗？不认识人，在名字晃了十次，你还是不认识他了。当你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下次再出现，哦，我知道你是谁，哦，懂意思了，就主要是这个目的才会那么繁琐不断的解释，哦。好，那最后，导师说，依于且为是。空去或是空无的呢的这一个的部分或是法，是指片计所执自性，或者说导师这边说是约片计所执自性说的，是就这些法来说它是空无的、哦、所以这边的空都是空无、哦、只要没有性就是空无，但是空性就是实相的概念了、哦、空就是空无的意思、哦、所以唯识它的空指的是哪一类的法，片计所执、哦、那楞伽导师这边也说了、哦、就举楞伽、哦、楞伽也说什么意思，也就是楞伽就关于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当中呢，也有跟于前所说是一致的，所以也说嘛，也说也是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哦，可以吗？啊、哦， 那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楞伽经啊，楞伽经谈到空什么意思呢？是忘记性聚义啊，忘记性的这一些内容啊，忘记性就是片记所知，导师认为是相当的了啊。好，那这是唯识的空义，对不对？那容色为识的真常为心论，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密言经，对空的解说是什么呢？啊，空，这边空大家把它画起来，就是空无的意思啊，所空无的法呢？是指常识，也就是阿赖耶识在生死中变现的一切，对吗？刚刚在哪里？就是在592页，常识之所变，以空为相，有没有这一句话？有看到吗？这一句话就是互对应这一句。好，那这个跟唯识所说的一样吗？唯识空是指片计所执哦，片计所执只是事所生的一类法，而且是被扭曲的一类法，对吗？它还有一个层面或者一类是还没有被扭曲的依他起，在唯识是不空的啊、哦。但是这边说事所生的一切变现的一切，那它就包含了依他起跟片计执哦，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样的一种空义。是如来藏所说的空义啊，所以导师说是就是密言经空是常是在生死中变现的一切，是如来藏说，就是如来藏所说的空义就是这一个啊。你导师这一段这句话就比较精简，个人觉得比较精简了啊。可能不解说，可能不太好知道导师想表达什么啊。好，所以导师这边举了一个唯识的空义，对不对啊？然后举了密言经的空义，唯识的空义，唯识的一切法就三类嘛，对吗？啊，这个片计执、依他起、缘成识这三类啊，那所空无的是哪一类呢？片计执啊，这个依他起不能说他没有，懂意思了啊、哦。好，那这个是唯识的空所说明的啊、哦。那真常唯心的空呢，比唯识所空的范围又更多了一个部分啊、哦。就凡是心所显现的，不管你是依他起或片计执。就是生灭法啊，就类似，就相当于，不是类似，相当于，前面所说啊，空者二俗无有，一切有为行啊，这应该是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所提到的了啊，所提到的。好，所以真常唯心的密言经啊、哦，那它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啊、哦、的空义，是如来藏教学中的空义，可以吗？啊、哦，这边可能要再给大家一个整理一下啊、哦，就如来藏的教学，它。 不一定要跟心结合，懂意思吗？它的原始最原始的一个如来藏教学，它就是譬喻莲花凋萎，如来坐在莲台上，可以吗？就是众生身心当中一具具足如来，它不一定是跟心有关联的，可以吗？那它也没有去说明这一切法的一个存在是怎么样，它只是告诉我们众生本具这个如来藏，它本来就是自性清净的。那你修行就是把覆盖在清净的这个法把它拿掉，那就成佛。它很单纯，它如果像刚开始它就是纯粹为鼓励修行而施设的，对吗？它还没有去谈到我这个一切法是怎么样来的，它只是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修行可以成佛，你本来就是啊，身心当中就是啊，对吗？身心当中就有如来啊，那为什么现在不是？就被盖住，修行就是把那些盖住的那些脏东西把它拿掉。如来藏最早的一个意义是这样子，那一直到真常唯心，他还把整个这一种理论体系完备，这一个一切法的升起是怎么来的，对吗？是依于如来藏。那如来藏清净怎么会生出这些杂染的东西呢？无始虚伪熏习变成阿赖耶。怎么发生了？它就发生了。可以啦。你没办法去描述它为什么发，就发生了啦。无始劫以来就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清净如来藏被包着肮脏的东西的状态。那根据真常唯心，比如说楞伽经，他就说这个就是阿赖耶。可以吗？所以阿赖耶里面是包着一个清净啊不变的一个如来藏的，对吗？它是三十二相智慧什么功德都具足，而且是不生灭的。跟唯识所说的如来藏又不一样，如来藏在唯识的说明它也是不生灭，它只是真如。那真如没有三十二相跟智慧的这一个部分。唯识这一个部分是有为的无漏功德。无漏功德有分两类，一个是无为的，就真如嘛，是无漏的，另外一个是有为的，有为它还是有生灭的嘛，也是无漏的，那但是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真常唯心的教学，如来藏是什么？它是无为的功德，但是它又包含三十二相跟种种的无漏的智慧。所以在唯识认为是有为的这些无漏法，在如来藏教学它变成是不生灭的，懂意思了？所以他们的如来藏都说它是不生灭的法，但是包含的内容不一样，唯识就只是指真如而已。那真常唯心的如来藏，它除了真如，它还有佛的智慧功德等等三十二相，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不生灭的，而且是清净的。所以如来藏的教学，它的清净跟杂染就相当于有为跟无为，无为跟有为，只要是会生灭一定都是不清净的，懂意思了？那清净一定是不生灭的，所以在如来藏的教学，无为跟这一个无漏 是挂在一起，类相当于等同了、哦、你只要会生命都不是无漏的，一定都是有漏的，你才会生灭嘛、哦、无漏法不能生灭、哦、那唯识呢，无漏又分两类，一个有为跟无为、哦、所以它无为跟无漏它不是同义词、哦、无为的范围比较狭窄、哦、那无漏的范围比较广，无漏它包含有为跟无为、哦、有为无为的区别就是会生灭跟不生灭这样子、哦、好，这顺带提了，因为我们还剩一点时间，那我们往下面看又会这个时间不够，所以就是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好，那今天的课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继续。好，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能够听得懂、哦、它里面有一些比较需要说明的、哦、那希望这些说明没有把大家搞昏了啦、哦、大家回去再去复习、哦、好，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